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6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会谈，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谈，
习近平将出席哈尔滨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并举行外事活动，
李强会见巴基斯坦总统，
赵乐际分别会见文莱苏丹、泰国总理。
商务部数据显示，消费市场平稳开局，春节消费亮点突出。
各地各部门保障劳动者顺利返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开门红。
蛇年首场寒潮天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畅通、保用能、保民生。
国际社会批评特朗普接管加沙言论，强调两国方案重要性。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加沙，不是政治交易的筹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哈桑纳尔访华的有王子、首相府部长兼财经主管部长、外交主管部长等。军乐团奏文中两国国歌。哈桑纳尔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哈桑纳尔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建交30多年来，双方不断地深化政治互信，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配合，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文共建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开启了中文关系崭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互利合作和战略协同，彼此尊重、坦诚互信，永远做隔海相望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文方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双方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文莱2035宏愿战略对接，推进广西文莱经济走廊、恒益石化两个旗舰项目，打造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和陆海新通道双枢纽。中方愿鼓励更多企业赴文莱投资兴业，支持文莱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产业，助力文方经济多元化。中方支持两国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合作，欢迎文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扩大优质农渔产品对华出口。双方要弘扬人文交流优良传统，深化教育、文化、旅游、地方、体育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I would like to convey my warmest。
哈桑纳尔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蛇年新春祝福。哈桑纳尔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提出三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文莱和中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携手迈向文中命运共同体。感谢中方支持文莱经济多元化战略，两国合作使文莱人民受益。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文方愿与中方加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复杂局面和挑战，文方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司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佩通坦。习近平指出，
中泰友好传承千年，中泰一家亲历久弥新，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信、守望相助，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今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即中泰友谊金色50年，双方要继往开来，携手前行，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多的汇集地区和世界。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双方要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方愿同泰方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实施好中泰铁路等旗舰项目，推动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早日取得更多成果，深化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方赞赏泰方采取有力措施打击网赌电诈，双方要继续加强执法安全和司法合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要深化相知相亲，共同举办丰富多彩的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打造更多暖人心、惠民生工程，让中泰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中方支持泰国担任湄兰合作共同主席，祝贺泰国成为金砖伙伴国，愿同泰方密切沟通协作，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增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佩通坦表示，很高兴在泰中友谊金色五十年之际访华。五十年来，泰中关系经历风雨，始终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始终相互信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密切互联互通，经贸、农业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开启共享和平、共同繁荣的下一个五十年，造福子孙后代。泰方愿同中方和其他邻国加强执法合作，采取坚决有效措施，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明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明天中午，习近平主席将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有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泰国总理佩通坦、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等。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体育频道等电视频道，中国之声、环球资讯等广播频率将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李强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会谈，为中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深化产业、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让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希望巴方切实保障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扎尔达里表示，巴方十分珍视巴中友谊，愿同中方携手努力，进一步深化经贸、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巴方将尽全力保障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分别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泰国总理佩通坦。在会见哈桑纳尔时，赵乐际表示，中国和文莱是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苏丹陛下举行会谈，共同开启两国战略合作新篇章。中方愿同文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增进战略互信，携手共同发展，推动中文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文莱立法会，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哈桑纳尔表示，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农业、渔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文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郑建邦参加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今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佩通坦时，赵乐际表示，中泰关系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把舵定向。中方愿同泰方一道，以今年中泰建交50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共同谱写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立法机构交往是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泰国国会保持友好交往势头，围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打击跨境犯罪等开展立法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佩通坦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推进各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共同打击电诈等跨境违法犯罪，推动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泰中命运共同体。泰国总理佩通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1%。一季度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足，销售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强调，节日期间我国商品消费亮点突出，服务消费活力十足。
节日期间，食品、年俗商品、绿色智能家电、手机、平板等商品热销，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0%以上。
聚餐、旅行、观影、看剧等服务消费需求在节日期间集中释放。数据显示，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6.2%， 冰雪游、文博游等热度不减。春节假期国内出游总花费6770亿元，同比增长 7.0%， 国内出游5亿人次，同比增长 5.9%。 春节档电影票房达95.1亿元，创历史新高。何永前还表示，我国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创新，商旅文体健加快融合，数字化、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受到青睐。
后期来看呢，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回升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各类消费促进活动有序开展，一季度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369往外走，春节假期结束，各地各部门通过开行务工专列等多种方式，保障劳动者顺利返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开门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假期过后，多趟返岗列车陆续抵达广州，来自湖南、贵州等方向的返岗人员共计3000多人顺利返工。为了帮助外来务工人员便捷安全返岗就业，广铁集团联合属地人社部门密切对接企业和输出地，精准掌握务工人员出行需求，开行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点对点返岗专列约20趟。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南站值班站长谢海：
广州南站设置快速出站绿色通道和集合点，安排1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站台、出站口、停车场等关键处所提供咨询指引、爱心帮扶等工作，让返岗的最后1公里更顺畅。
近日，陕西铁路部门根据需求，加开了前往上海、深圳等热门方向的务工专列。中国铁路西安局安康车务段紫阳站站长李丽：
我们还跟地方企业人社局紧密沟通，了解他们出行的需求，提前登记信息，简化购票流程，让务工人员少跑路。
一家服务型企业的代表王超说，今年铁路部门上门服务，开辟务工团体购票绿色通道，推行务工团体包车业务，解决了务工人员返岗难的问题。
今年铁路部门上门给我们对接，而且简化了购票流程，也提高了组织员工返岗的效率。他们还提供了点对点一站式直达服务，从家门口直接送到工作地附近的车站，员工不用再为转车换车发愁，安全又省心。
春节假期后的工作日，江苏无锡人社部门和当地企业的工作人员来到无锡火车站出站口，为外地返岗职工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并送上围巾和祝福。企业工作人员李美娟：
一共迎来35名同事返工复产，都是来自于甘肃、安徽、江西、云南等地，我们准备了点对点的大巴。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人社部门还赶赴云南、贵州2省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助力。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韩勇：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劳务招聘活动，能够为无锡市的企业引进更多优质人力资源，有效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同时也为贵州、云南的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式明晚举行。亚奥理事会与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今天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本届亚冬会筹备情况和开幕式精彩亮点等内容。总台记者张成报道。
亚冬会主新闻发言人柏志国介绍，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2月7号到14号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本届亚冬会共有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70多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亚冬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本届亚冬会参赛队伍较多，赛程较长的冰球、冰壶比赛已经分别于2月3日和4日拉开战幕。备受关注的短道速滑比赛也将于明天开赛，第一枚金牌将在2月8日上午产生。
亚冬会组委会大型活动部副部长周威表示，本届亚冬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的主题为冰雪同梦，亚洲同心，创新设置了主分会场，目前已完成十余次全流程彩排和三次全要素演练。
本届开幕式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设计是我们设计了主分会场的形式，主会场我们设在了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分会场设在了举世闻名的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冰雪大世界。
今天起，蛇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畅通、保用能、保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寒潮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山西高速交警与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安全出行提示，并增加警力部署，加强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和易结冰积雪路段的管控。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六大队民警陈厚鹏：
我们高速交警随时准备启动应急预案，指挥中心密切关注气象动态，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点与危险路段，确保尽快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当地电力部门变电检修人员提前对35000伏城区变电站开展防寒潮夜巡工作，确保变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国网正定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许东：
我们组成六个特巡小组，对变电站、线路通道进行全面巡视，及时消除故障隐患和设备运行缺陷。
电力部门还成立保供保暖工作专班，加强寒潮恶劣天气下对电网安全运行影响的监控力度。许东：
一方面对学校、养老院等特殊用户和煤改电线路、变压器进行复核监测，另一方面强化值班和应急管理，配齐应急抢修物资，24小时待命。
你这一块地啊，你经过年前这次幼小降雨，这个伤情。
眼下冬小麦进入春季管理关键期，河南新乡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一早来到城郊乡唐岗村的麦田里查看小麦苗情。河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醒种植户根据冬小麦苗情伤情做好分类管理，对设施农业提前做好棚架加固、棚内温湿度调控等防范应对工作。刘广亮：
我们也派出专家组和农业人员深入到设施农业大棚进行指导，进行加固和防寒防冻准备。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三峡集团发布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力做好能源保供，累计发电约40亿千瓦时。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数据，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761886件，比上年增长 32.62%， 解决1211284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8亿元。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第二批2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等。
山西太原市文物局考古人员近日在进行石窟寺调查中发现一处隋唐时期的石窟，这处石窟为佛回寺石窟，距今1000多年。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5号透露，卡塔尔正在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做准备。国际社会持续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涉加沙地带言论，认为相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阻碍两国方案实现，威胁中东地区稳定。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庆综合报道。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5号说，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可能随时开始。卡塔尔希望通过第二阶段谈判实现加沙地带的可持续和平和重建。以色列将于本周末派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就继续执行加沙停火协议进行谈判。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则已经开始与斡旋国开启协议第二阶段的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应被永久安置在别处，而美国将长期接管加沙地带并进行开发。特朗普的言论随即引起巴勒斯坦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呼吁避免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
In the search for solutions,
在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问题变得更糟。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将接管并拥有加沙的言论，不仅违反国际法，也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清空并接管加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加沙不是政治交易的筹码，更不能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
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加沙，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政治交易的筹码，更不能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加沙已经饱受战火摧残，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应携手为加沙人道援助和重建雪中送炭，而不是雪上加霜。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利，始终认为巴人治巴是加沙战后治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反对针对加沙民众的强制迁移。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以两国方案为根本出路，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的政治解决，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5号说，俄罗斯愿与美国对话，但美国必须迈出实现俄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考虑到国家利益，俄准备以硬性方式进行谈判。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表示，美国的极限施压在过去已经失败，再次尝试只会再次失败。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为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精简政府规模目标，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日前向联邦政府雇员提供买断计划。目前已有超过40000人接受这一计划，主动提出辞职。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表声明，否认让美国政府船只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张浩森、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